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十一月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来敬拜主，也是我们来领圣餐，也是我们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的日子。我们要向主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个屏幕上面的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个是我们上次的主题经文。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十架人生，我们真的是看到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基督的十字架，一个是基督徒的十字架。哪一个是重点啊？基督的十字架才是重点，阿们吧。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有平安，才有安息，才能得力。而且我们的十字架呢，是领受恩典的记号，是我们属基督的记号。然后我们说，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那么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跟从主，然后我们这个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跟从主耶稣的时候，十字架的道路也意味着我们走是什么路啊？信心之路，还有什么路啊？恩典之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只要跟着主基督，我们就会大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哈。那按照我们的规划，应该这个就是我们的倒数第二次。那我们这个系列下一次再讲一次，我们这个系列就要讲完了啊。那其实基督为王呢，是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其实是讲不完的。但是从我们的规划来讲呢，我们这系列讲到这里，我们以后讲的道都要围绕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让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奇妙的祝福，你有大能的膀臂要显在我们身上。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感谢主，你用真理祝福我们的时候，你也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你的真理要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你是天国君王的真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你祝福你的圣经真理，使我们领受这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清楚。也特别求主你祝福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让他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的道。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学习你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天国君王。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提摩太后书。那保罗其实在这里，其实他已经是，我们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离他离世归主就不远了。因为按照教会的传统呢，相信提摩太后书应该就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那他讲到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保罗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想到什么呢？想到主。他说，主必救我干什么呀？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哪里啊？进他的天国，就是基督的天国。其实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讲的他的天国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基督是属天国的，其实他强调的天国是属基督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在讲基督是天国的君王。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就放在基督是天国君王这方面，我们要去看一看，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基督是天国君王的时候，这里面有哪些重大的意义。当我们讲到基督是天国的君王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有哪些最深刻的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又会产生哪些最重大的影响？我们要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看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基督的时候，他就满心的欢喜，他就充满了得胜的确据，因为他看见基督是天国的君王。 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去看看，我们说基督是天国君王的时候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里讲说，他有一个确据，他说我虽然现在在监狱里面，我虽然现在在困难当中，虽然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间很有限，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有一个把握。有什么把握？对基督有把握。我不是对我自己有把握，我不是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不是觉得说我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权势能够让我渡过难关，而是我们相信基督。他相信基督的时候，相信基督是什么呢？他是天国的君王。当我们去看保罗在这里他讲基督是天国君王的时候，其实里面的意涵是很多的。我们相信其中有很多很重要的意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和天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基督是掌管天国的。就是我们强调基督不是只是天国里的一份子，他是掌管天国的，整个天国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特别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他出来传道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吧？他为什么他出来传道就讲天国近了呢？因为天国的君王出来跟你传福音，是不是天国离你很近呢？所以凡是到基督面前的都来靠近天国。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主基督他是掌管天国的。那天国的君王，保罗在这里讲天国的君王他有个特质是什么呢？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干什么？进他的天国。所以你注意，天国君王有一个特质是其他的偶像假神还有人甚至天使都没有的，什么性呢？救赎性。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主，天国的君王一定是拯救的，只要不是拯救的他就不是天国的君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魔鬼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假神偶像都想假冒说他们是上帝，他们是天国的君王，但你看他们不是拯救的，所以他就不是天国的君王。天国君王他最荣耀的地方在哪里呢？并不是说天国的君王戴的那个冠冕是最贵重的，然后他的威势是最大的，所有人在他面前都要瑟瑟发抖，不是。天国君王最大的荣耀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救赎。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罪人，这是上帝的荣耀，这是天国君王最大的荣耀。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就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我跟大家去做对比，就是对比地上的宗教和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既然是天国的君王，他来传的福音是从地上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领受的福音不是领受地上的宗教理论，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天上来的启示，天上来的祝福。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地上的宗教能不能拯救我？地上的宗教拯救不了，因为地上的宗教本来就是在罪人当中形成的，对吧？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堕落，已经败坏了，已经跌倒了，所以要能拯救我们的一定是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败坏当中给拉出来的。能把我们拉出来的一定从哪里来啊？一定是在这个之外的，我们说在天上的。地底下的能不能拉我们出来？不行，地底下的只能把我们往更深的地方拉。阿们吧。所以魔鬼只能把你拉到更深的深渊里面去，唯有从天上来的带着天国的全能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来了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时候他能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进到天堂。而且我们说你去看天国的福音有没有能力，天国的福音充满了哪里的能力啊？天上的能力。所以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地上的人就说人多力量大，但是圣经从来不这样讲，圣经就强调说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全世界所有人的能力加起来和神的能力比起来哪个大？神的能力大还是所有人的能力加起来大？神的能力远远超过地上一切能力的总和。所以你知道你是被神拯救的时候，你才有确据，才有信心说我一定能得拯救。阿们吧。 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张图画其实我很喜欢，它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知道有一次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彼得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说主我也要走，所以彼得是很有信心的，其他门徒连试都不敢试，彼得就在海面上走。但是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呢，他看着基督的时候他可以走，但是他开始看环境看周围的时候，他马上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他在海里面喊了一句什么呀，主啊救我，主耶稣就伸手把他拉上来。所以这幅画画得很生动，就是以彼得的视角，就是彼得掉在海里面的时候，耶稣在上面伸手，你看把手伸到水里面把他拉起来。我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经历的都是这件事情，我们掉在罪的深渊里面了，然后耶稣基督从天上伸手把我们拉上来。而且耶稣把我们拉上来拉到哪里去？是不是拉到地上的某个地方？耶稣每一次拯救我们都把我们拉到天上去，拉到基督里藏在神里面，阿们吧。耶稣基督每次拯救我们都是提醒我们，你要到上帝那里，你要到主那里，是我们自己软弱，主把我们拉到神里面了，然后我们自己回头又跑到世界里面，然后又软弱，然后呼求主，主啊救我，主又把我们拉起来。你看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耶稣基督是不是每次只把我们拉到地上？没有，他每次用他的真理拉我们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去定睛我们的上帝，仰望思想上面的事。这就是天国的福音。弟兄姊妹，和地上的宗教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地上的宗教顶多让你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找找找，找你的自信，找你的自义，找你自己的好处，没有用的。耶稣基督来了告诉我们说，那些都没有用，我来拉你，拉你到哪里？到神的宝座旁边。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教会的荣耀，说教会是什么呀？是说看见一个生子的妇人头戴日亮，这个日头，脚踏月亮，身披十二星的这个冠冕，然后非常的荣耀。这个时候其实魔鬼来逼迫教会的时候，然后上帝就给他一方翅膀，让他飞到哪里去？飞到神的宝座旁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就是天国的福音。而且当我们去看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要看清楚，主耶稣基督作为天国的君王，他就给我们一个特权，让我们能进天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还讲了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经文，就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在讲这个话之前，他先说，他说我去哪里去？我去我父家为你们干什么？预备地方。然后呢，其实我已经预备了，但是我还要再为你们预备。弟兄姊妹你注意，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才有这样的权柄邀请我们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你在别人家打工，你是那个家里面的佣人，这个家里面很宽敞很漂亮，但你有没有资格邀请别人来住在这个家里？可不可以？不可以。但如果我是家主，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所以耶稣说，我去，我要去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让你们去到天堂里，表明什么？我是天堂的主，阿们吧。我有权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完全不一样。我就讲到这里，我就想来这几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我那时候看一个新闻，就是你知道现在在这个欧美都有一群人被称为白族，就这些人什么呢？就是有那些非法移民去了，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必须接纳非法移民，必须接纳非法移民，然后上街抗议游行，然后就有记者去采访他们，他们说只要非法移民来了，我们就要给他安置好。然后就采访了好多这个人，就问他说这样子，如果我安排一个非法移民去你们家住可不可以？啊，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家没有空房子啊，不可以不可以。这些人很假冒伪善。怎么假冒伪善？就是我要慷他人之慨，是吧？要接纳这些流氓坏蛋来了以后呢，我要表达我的所谓的加引号的圣母心，我要接纳这些人，但让这些人呢不要住我们家附近哦，住我们家附近我很危险的，现在住别人那里去。所以这些人假冒伪善不假冒伪善？非常假冒伪善。你注意耶稣是不是假冒伪善？耶稣不是。耶稣说我要救你们，让你们上天堂，因为那是谁的家？那是我的家。而且耶稣基督是不是把一群罪犯接到天上去就算了？不是。耶稣基督说我要使你们这些罪人变成什么人？ 变成义人，变成圣徒。怎么变的？让我们把自己修炼好了，带我们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干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为我们死了，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当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不会不适应，我们会很适应。我们说这才是我的家，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基督的新生命。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这专门放了一张图，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去天上的家头，他伸出什么手来邀请我们啊？伸出他的钉痕手。当他的钉痕手一伸出来的时候，谁都无话可说，因为耶稣已经为我钉了十字架，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我一切的罪都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有资格去到天国君王的家里面去。天国的君王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去就是为我干什么？预备地方的。所以他是家主，他是国主，所以我能够进天堂，我必成为天国的子民。我有一个确据，确据在哪里？不在我这里，在谁那里啊？在基督那里，在他的钉痕手那里。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当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是天国君王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就必须了解，就是基督和天使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异端把基督看得比天使更低，有一些错误的讲法把基督当作是天使之一，这些都是不对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这个读一段的经文哈，我们来读就是希伯来书一章四到八节还有第十四节这几节的经文，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一章四节，然后好，那从这个一直到第十四节这里，我们屏幕上面的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弟兄姊妹，我让大家去读这一段，我鼓励大家你要好好去读希伯来书。那我们网站上面我们以前也有讲希伯来书，我们讲了一百多讲，虽然希伯来书只有十几章，但是其实里面的内涵很重要。那你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上来先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启示的主，基督是上帝，然后马上就做对比，对比什么呢？天使和基督的关系。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天使很高，直到今天的犹太教他们还是会有拜天使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做法，他们觉得天使很厉害。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说，一上来就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干什么呀？更尊贵，远超过什么呀？远超过天使。基督是超过天使的，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论述说，只有基督，天父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天父讲到基督和天使的关系的时候说，第六节说的说，神的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要干什么？要拜他。所以天使是要敬拜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不要拜天使，你知道吗？你不要拜天使。天使在后面我们还看到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然后天使是什么呀？是服役的灵。天使是服役的灵，而耶稣基督是神家里的主。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你会发现大不相同。只有基督是救主，天使是仆役。所以弟兄姊妹，天使奉差遣为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服务，同意吧？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所以天使保护我们，天使帮助我们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但是天使拯救我们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谁能拯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了天国君王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什么？救赎性，他是拯救我们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基督是救主，天使是仆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我们说你就知道说，天使是要顺服基督的，天使是要服侍基督的，天使是要敬拜基督的。所以你注意，在启示录里面曾经也有这样子，就是使徒约翰因为看到那个大异象，看到上帝要做的这个宏伟的神国的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特别激动，他就有一刻激动的时候，他差点就跪起来，然后那个天使马上拉住他说，你不可以跪拜我，你不可以跪拜我，我们要一起来侍奉上帝，你看到吗？所以天使是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你看见这些的时候，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天使他是要被基督来差遣，来顺服基督，然后来服侍我们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无敌的。为什么是无敌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帮助我们不帮助我们？帮助。三位一体的上帝不单帮助我们，而且保护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阿们吧，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已经没人能胜过我们了。而且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他还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大家记得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一次西西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亚述大军围困，对吧？然后他们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然后上帝派了几个天使来，上帝只派了一个天使，那个天使做了一件事情，一夜之间把亚述大军多少人杀光了？185000人，一夜之间杀光。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在启示录里面12章讲的说，当魔鬼堕落的时候，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心跟他一起堕落。所以一般的解经家怎么解这段经文呢？就说魔鬼堕落的时候，因为魔鬼原来是天使长，他堕落的时候是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为鬼魔。所以你看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不是曾经有一个人里面有多少只鬼啊？2000只鬼，不是2000个撒旦，是2000个鬼，这些是跟着魔鬼。但我问大家哈，魔鬼掉下来的时候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天上还有多少天使啊？还有1/2，1/2的天使帮助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到底魔鬼厉害还是我们厉害？我们当然比他厉害多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次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住在一个小城里，因为他一直帮助以色列人胜过亚兰的大军，所以亚兰军就这个国王就着急了，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每一次我们去打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还没打，他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当中有奸细，我们当中有间谍，告诉我谁是间谍。所以他们当中马上有人来报告亚兰王，说亚兰王，不是我们当中有奸细，是以色列当中有先知，这个先知叫以利沙，太厉害，我们还没动呢，你在被窝里说的话他都知道了。所以这个亚兰王就很着急，那怎么办？说把这个以利沙我们给他抓起来，对吧？这样子我们就解决了。所以派了一支大军把以利沙住的这个小城给困住了。困住以后，结果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那个少年人早晨出去打水的时候回来惊慌失措，跟你说糟糕了糟糕了，好多人来围困我们。这个时候以利沙淡定得很。以利沙为什么那么淡定？因为他性格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他有信心，他有信心。所以他看到这个少年人很恐慌，他就做了一个祷告，求上帝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他跟这个少年人讲说，你去看，其实围绕我们的干什么呀？比仇敌更多。所以少年人的眼睛一打开看，哇，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保护他们，所以赢定了。所以后来这群亚兰军队被以利沙他们带到哪里去啊？去带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去，然后被包围了。后来那些人说，我们把他们都杀了吧。以利沙说，不要杀，这些是俘虏，放他们走。所以你知道优待俘虏是从以利沙开始的，你知道吗？所以放他们走，让他们回去。回去有什么好处？回去他们就传扬上帝多么厉害，所以亚兰人就不敢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无敌的？我们是无敌的。你要注意，上帝保护我，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天使保护我们不保护？保护。但是天使的保护力度大还是上帝的保护力度大？上帝。所以你不要变成拜天使的人，你知道吗？你说你有天使保护我们，我们感恩。仇敌想来攻打我们的时候，上帝派天使来保护我们。我们要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上帝，归给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基督是天国君王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拜偶像包括拜天使那些做法我们都反对。天主教现在还有这个恶习哦，天主教有些人是拜天使的，他们认为天使很厉害怎么怎么，因为他们不懂因信称义。我们今天是绝对不拜天使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使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天使绝对是真实存在的，而天使是上帝差遣服役的灵保护我们的，所以天使是帮我们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要看到。那第三个我们再看，我们说当你去看基督是天国的君王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天国的奥秘。我们说天国是最美好最真实的国度。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我们一读这节经文总是想着说，哎呀，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抵挡罪，我们要怎么样。他不仅仅讲这个，他还讲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干什么？都会过去。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但是还有一个永存的永恒的国度。什么国度？神的天国，基督的天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看见，我们说其实天国它是最美好的，同意吧？天国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天国是真实的，比这个世界还真实。这个世界你用手可以摸得到，对吧？你用鼻子能闻到味道，你用耳朵能听见，但是这个世界它是暂时的。但是那个神的国度是怎么样子呢？是永存的，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你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大大感恩。请问你是属世界的还是属上帝的？我是属上帝的。所以我的国度，我真正的国度，我真正的国籍是什么国籍？我的国籍是天国国籍，阿们吧。所以今天都要讲说你是哪个国籍。我是中国国籍，他是美国国籍，那个是澳大利亚国籍。我们说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最尊贵的国籍，什么呀？天国国籍。而这个天国是永存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世界是要消化的，这个世界是要消失的，但是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这节经文是不是讲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让自己得了永生，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如果你这样想，你就误解经文了。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得了永生的祝福，然后这个信心在我里面生发出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表明我是得救的人，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说天国是最美的又是最真实的世界呢？最真实的国度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待的时间长了，我们经常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这个世界里面美好的东西经常是昙花一现，同意吧？这个世界里面的好东西容不容易维持啊？不容易。我们经常觉得说一份好的友谊太难了，友谊的小船怎么样子啊？说翻就翻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觉得说有些很好的东西真的好，但我们很怕它马上就消失了。所以我们里面根据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经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说美好的不太恒久。甚至有些人讲得很诗意，说美好就是因为它会消失，所以它才美呀。其实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无奈的经历。但是你仔细去想，美好的东西如此轻易就会消失，邪恶败坏的东西却如此牢固，合理吗？不合理。所以这个世界是合理的世界还是不合理的世界？
不合理。
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天国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天国才是合理的世界。所以在天国里面美好是永不会衰残的，美好才是永恒的，美好才是强大的。而邪恶罪恶它应该是速朽的，就是很快就朽坏的，而且邪恶应该是脆弱的，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再去看，所以天国美得不得了。因为在天国里面一切都是永恒的美好。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马上我们有重生的灵魂，将来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复活的身体，对吧？我们复活的身体还会不会衰老？不会。我们将来在天上会不会还近视？
不会。
会不会远视？不会，对吧？我们到天上，其实你知道在地上有一个职业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好，也预表基督的，就是医生，同意吧？主耶稣也把自己比喻成医生，他说有病这个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拯救义人的，我是来拯救罪人的，他把自己比喻成医生。天国里面还需要医生，我们会不会在天堂里面将来说，今天感冒了，我去找一下王医生，会不会？不会，不会，弟兄姊妹，因为在天堂里面一切的美好都是永恒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在天上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哭嚎，好的无比。为什么？因为美好才应该是永恒的，美好才应该是强大，美好打败残破，对不对啊？
对，
美好打败罪恶，对不对啊？对。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美好那么难打败罪恶？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扭曲的世界，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不是要怀疑美好，而是你就意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救赎。需要谁的救赎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天国君王的救赎，把这个必然败坏的世界耶稣基督要来拯救完了以后，让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结束，然后他要把一个永恒美好的新天新地赐给我们，在那里我们永远不会衰残。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在讲，你就去思想，你就去明白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天国的君王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拯救我们，所以天国离我们很近。当你决志信耶稣那一天，你就是靠近，就是在天国君王的面前，阿们吧。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天国的子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天国的大使馆。所以今天你知道你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是在哪里聚会你知道吗？你是在天国大使馆里聚会，阿们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大使馆里面的什么人呢？天国大使馆里面的大使。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天国的大使，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天国大使馆里面的大使，他的责任是什么？要向其他的国家去说，来我们国家，我欢迎你们来，我的国家很美，对吧？所以凡是来的，我要干什么呀？我要服侍你，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准备移民，对吧？我们准备移民，他准备移民到天国，好不好？好。所以天国大使馆的大使和一般大使馆的大使不一样，一般大使馆就看签证的时候，有时候就我看你不太好，拒签，是吧？天国大使馆有人要来信耶稣，我们要不要拒签？会不会？不会。凡是想来信耶稣的，我们就好好的把耶稣传给他，说来吧，你信了耶稣，你就是天国子民，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因为天国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人心真正需要的不是世上的国度，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好的国度，我们待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忍不住还会悲伤，我们有时候觉得悲凉，同意吧？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觉得说，哎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现在好美啊，甚至就是今天我觉得好美啊，这个夕阳好美啊，但是到夕阳的时候，到晚傍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容易开始，哎呀，黑夜马上就来了，这么好的这样的状况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能不能维持一个月？能不能维持一年？我们有时候说真的，别说一个月，有时候连一个星期都维持不了。但是我的心在哪里能得满足？在天国，因为在天上，在那里美好是永恒的，美好是不朽的，美好是强大的，美好是永远得胜的。在那里我们才看见罪恶是多么的脆弱，罪恶是多么的朽坏，唯有在基督里的美好，凡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在你那里得了美好的天国的福音，我在那里，在你那里得了重生的灵魂，我还要在你那里将来得一个荣耀不朽的复活的身体，好让我可以住在荣耀不朽的天国里，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基督是天国君王的时候，你看到这位天国君王掌管天国，降世救人，这位天国君王差遣天使服侍圣徒，这位天国君王使天国充满了美好，使我们可以将来和他一起帮助更多人进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君王的时候，他作为天国君王对我们的生命有哪些重要的影响，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哪些最深刻的改变，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基督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最重要的改变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再来读。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很清楚，因为圣灵应该已经感动他，他知道他要离世归主的日子已经近了。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主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保罗有没有把握我一定进天国？有。保罗的把握是什么？他是不是说因为我为耶稣做了这么多年的工，耶稣肯定要用天国来跟我交换一下，让我进天国。他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
他说什么？他说主必救我，主必让我进天国。弟兄姊妹，保罗凭什么有把握有确据说我一定进天国？是因为因信称义。阿们吧。保罗说我怎么可以有把握进神的国？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必进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度。所以我进天国，我靠的是什么？我靠的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啊，如果我靠我自己的行为，我的行为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我的行为是属地的，我没把握进天国。我顶多在地上得别人的称赞，但是我领受的是谁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啊，真的，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只靠神的恩典，我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不靠任何我的行为，所以我有把握我必进天国。你知道我们基督教唯有基督教有得救的确据，连天主教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坚守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真理。是的，我们得救根本不靠我一丝一毫的好行为，只靠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是丰满的还是残缺的？丰满的。他的恩典够我用还是不够我用？够我用。他的恩典使我福杯半溢还是福杯满溢？福杯满溢。所以我靠神的恩典，我就有把握我一定能上天堂。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好行为，我是信那位拯救我的天国的君王，所以我一定能进天国。因为使我进天国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什么？而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比喻一样，就像我们有时候你去出差，你甚至去到地球另外一边，然后你坐飞机去，你坐飞机，假设你有钱，你还买了头等商务舱，那么你坐飞机的时候舒服不舒服啊？舒服，你可以一路睡过去，同意吧？所以靠行为的人就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十几个小时就飞了几万公里呢？可不可能？可能啊，因为飞机好啊，我那十几个小时我还不累，我还在飞机上面喝红酒，是吧？我舒服得很。你知道你坐的是哪一个天国航班？你坐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天国航班。你只要进去 OK 了。所以我进去没有坐商务舱可不可以？可以。我坐经济舱能不能飞到地球另外一面？没问题啊。所以今生有些人很敬畏上帝，很殷勤服侍主，他是坐商务舱的，是吧？就是他生活很多的喜乐。这个基督徒很软弱，堪堪得救，他能不能进天国？一个基督徒很软弱能不能进天国？一定能。因为你不是靠你自己努力的。阿们吧。 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请大家跟我再去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3:22，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讲这就是因信称义重要的真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领受的是谁的义？神的义。我身上有神的义，进神的国，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合理。但是如果我是靠修炼，我立的是谁的义啊？人的义。人的义能不能进神的国？不行。你注意，所以主耶稣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天国的君王摆了一场大宴席，邀请人来，很多人就推脱，你知道，这就是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家里面还有5对牛，哎呀，我还有老父亲要送葬，哎呀，哎呀，哎呀，反正找了一堆理由不去。”然后主就说，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去，到处去找人，勉强人来坐满我的宴席。”你注意哈，所以传福音有时候像勉强人的，你去传福音说：“来，跟我信耶稣。”有的人说：“哎呀，你不要勉强别人，不行。”传福音有时候就要勉强人的，对吧？你来跟我信耶稣，然后人很多人就来了，赴宴席了。但是有一个人家主不乐意了，没让他在那儿吃饭。为什么？说你怎么不穿礼服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想靠自己穿着人自己的人的义想进神的国，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接受神的义。怎么接受神的义？你不是传福音说你来接受神的义吧，那慕道友听不懂，对吧？他说什么叫接受神的义？就是你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不可以啊？他如果接受了，他会不会灭亡？不会。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姊妹之前问我一个问题，有些人说不是主耶稣也讲过，说有些人说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但是不能都进神的国。这些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医治行神迹吗？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这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讲称呼主名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呼主名是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还有一种称呼主名只是尊重耶稣。我承认耶稣是神，我承认耶稣很伟大，但是我不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只想让耶稣做我的工具。这个人，这样的人到最后他不能得救，就是他不接受基督做救主。所以你注意这些人，他最后他跟耶稣辩嘴的时候怎么辩，你有没有注意？他说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医病。请问他强调的是自己的信心还是强调自己的行为？他强调的全部都是行为。我跟你讲，不会有一个人说耶稣啊，我接受了你做救主，怎么还让我灭亡？不会发生这个事情的。只要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你就领受了谁的义啊？神的义。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遍，罗马书3:22，我们再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马丁路德身上有的基督的义，保罗身上有基督的义，大卫身上所有基督的义，和我拥有的基督的义是有多有少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因为没有分别，所以我身上有神的义，我就有把握我必进神的国。你世上的宗教总想立人的义，所以你只能入人的教，你入不了神的国。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要看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因信称义以后，你就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天国才是我的家乡。阿们吧。你知道你的根在哪里吗？我记得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因为我们家这个从小这个经历的特殊，我父亲那时候去到内蒙古啊，去搞这些这个原子弹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到哪儿，别人都觉得说你是外地人，因为在当地你不会说当地话。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到河南，然后你不会讲河南话，然后去到广东，你一听你的口音，你就是北方口音，所以觉得你没有根。我们有的时候很困惑这个问题，说我的根在哪里？后来信了主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我的根在天上。阿们吧。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是在天上。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请问你的家乡是不是在天上？凭什么你的家乡是在天上？因为我信了耶稣。阿们吧。 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要大大的欢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不过是我在基督里得了永生，我这永恒的人生历程当中很短暂的一段旅途。这段旅途如果有点不开心，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天堂里面有没有不开心？
没有。
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会不会流眼泪，觉得哎呀，今天我想吃个糖没吃到，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在天上面永远都是喜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保罗讲起来，保罗受的苦比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都多得多，同意吧？但是保罗说他受的苦是什么？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怎么样，算不得什么。在天上的美，天上的好，天上的荣耀是永永远远的，而我在地上受的苦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
有限的。
有限。而且这个有限和无穷比起来等于多少？
零。
等于零咯，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太怕。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讲受苦？我们舍己背十字架会不会受苦？会。但是我们在什么背景下讲？在上帝的恩典，在天国的荣耀，在上帝给我们永恒的祝福的背景下讲的时候，那个苦楚就是至暂至轻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是不讲基督徒受苦，我们很讨厌那些想自意的讲基督徒受苦，一讲台眼泪汪汪，然后苦不堪言，甚至一讲台又把自己的伤口扒开，然后在那痛苦不堪。不是，我们也讲受苦，但我讲受苦一定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讲，我是因信称义的，我是领受神的恩典的，我的眼泪一定被基督擦干净，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是有永恒祝福的人，我为什么对这个世上那些没有永生的人，他们对我的辖制，对我的迫害，我干嘛还要那么耿耿于怀呢？我应该效法基督赦免他们，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鼓励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记得，你要提醒自己，我是有永生的人，我要赦免那些伤害我的人。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是有永生的人，我要赦免那些伤害我的人。因为我在他们身上不是仅仅看见可恶，我在他们身上看见可怜，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既然讲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是不是讲我们就不需要好行为呢？我们说恰恰相反，主耶稣基督讲到我们好行为的时候是跟天国密切相关的。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讲，他把我们的美德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光。基督徒啊，美德重要不重要啊？
重要，
非常重要。我们不是靠美德得救的，我们是靠什么得救的？
光。
是靠神的恩典，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阿们吧。但是我们的美德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的美德就是世上的光，然后我们的美德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从这节经文还有整本圣经告诉我，我们的好行为是不是用来换取救恩的？
不是。
没有一个地方，你去查吧，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你是用好行为换救恩的。上帝没有那么傻，你当上帝250啊，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当上帝是傻瓜，特别是那些想靠行为得救的。喂，你做了100件好事就换永生，你真的当他大头虾啊，你知道吗？喂，100件好事和永生比起来价值能比吗？你这个就如同拿了一粒灰尘跟别人换了1亿美金啊，同意吧？所以想靠行为得救的人呢、啊，都是当上帝是个傻子。上帝傻不傻？不傻。我告诉你，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跟我们讲你要用好行为来换救恩。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好行为重要不重要？
重
要。好行为就是你的光，好行为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呀？是用来荣耀上帝的。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看见你的好行为就说哎呀你又做了一件好事，你离天堂更近了一步。你看我们不少影视作品都是这样讲的，对吧？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过一个电影，然后讲说有个天使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天堂上给打下来了， 然后呢说你必须做十件好事，然后才能让你重上天堂。然后这人做啊做啊做，做到第九件，第十件都死活做不成，后来千转百转，然后最后终于做成了第十件好事，终于上天堂了。大家看了鼓掌鼓掌。胡扯八道。弟兄姊妹啊，人不可能靠小好行为进天堂，因为天堂里的福分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百年，是什么？是永永远远。你怎么可以用你的那一点点的残缺不堪的好行为来换取救恩呢？但是好行为真的很有用处，它是干什么？它是用来荣耀上帝。而且我在讲好行为跟信心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个词叫信德，你知道吗？美德之前先加上信，信心是美德的基础。所以我告诉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没有美德的。一个人缺乏信心的时候说我很爱你，你知道他咬牙切齿，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他讲的是经常有时候父母亲着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觉得孩子不听话了，说你知道吗，妈妈是因为爱你，所以呀我咬牙切齿，对不对啊？不对的，弟兄姊妹啊，当你失去信心的时候不行的。你去看，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零成八步，第一步就是什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德节制，有了节制一路加上去，一路加上去，最后说加上爱弟兄的心。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看，信心是美德的根基。主在这里告诉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告诉你，从我们的好行为的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就是美德的光源，美德就是信心的光线，同意吧？其实如果一个光发出来，但是它那个光线到不到我眼睛里，我能不能看见它？我看不见。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大家都能看见我，因为有什么？因为有灯光的光线照在我身上，然后那个光线又从我身上反射到你们眼睛里，所以你们就看见我了，对吧？但是没有光源会不会有光线？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你要操练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说他们因着信，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大卫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撒拉因着信，然后讲他们的好行为，有没有注意到？对吧？摩西他们因着信就出了埃及，不怕王怒。摩西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过干地。亚伯拉罕因着信把他最爱的儿子献在上帝面前，看到没有？行为是什么？行为是他信心的表达。所以雅各书讲得很清楚，雅各书说你们不是不要仅仅讲因信称义，你们还要讲因行为称义。雅各是不是特别讨厌保罗，所以跟保罗打擂台？不是，雅各绝对坚守因信称义的使徒。雅各讲什么？你们的信心要让人看见，用什么看？用你的行为。弟兄姊妹啊，所以生命美德极美极好。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在讲我们在信心里的美德特别厉害。为什么特别厉害？我们在信心里的美德才是纯粹的美德。为什么这样去说？世上的人只要不接受因信称义，他做好事都是讲报应的。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好人有什么？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什么时候未到、啊、所以人做好事都是为了报应。问题来了，你注意听啊，一个人做好事是为了让自己有福报，请问他的好事有没有自私的成分？
有，
而且很强烈自私的成分。如果这个人又是一个宗教徒，他说我做好事才能上天堂，这个时候你的困难，你的问题就是我上天堂的台阶。请问这个好行为还好吗？不好了。但是我们呢，我信了耶稣，我就像保罗一样，他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我一定进天国的了，同意吧？所以我为什么做好事？我做好事还是不是为了让我得救？不是，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做好事为了什么？纯粹为了你的益处，纯粹为了干什么？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请问这个纯粹不纯粹啊？这才纯粹，我不求任何自己的益处。所以大家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说，爱是不求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要靠好行为得救， 怎么可能不求自己的益处呢？弟兄姊妹啊，你去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德就确据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才能行出那种纯粹的美德来。我爱你就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你注意哈，那是不是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不是，他要什么有时候我不给，为了什么？为了你的益处，你知道吗？你总想占我的便宜，我不让你占便宜，为什么？你说你看梁弟兄，你又不是为我益处了，对，我才是为你益处，因为占便宜对你好不好啊？对你不好，为了你的生命更好，所以我要按照上帝说的，我要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大家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说诫命的总纲是什么？最大的律，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给他们总结两条，哪两条？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什么？爱人如己。我告诉你，这两大诫命唯有因信称义的，在信心里追求美德的基督徒才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爱上帝不是为了我上天堂，是我一定上天堂，所以我可以不自私的爱上帝。阿们吧。我爱人不是为了我得救，甚至我爱他是为了让他得救，所以我是尽心的爱人，我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别人看见我们这样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发现说，哇，你们做好事，你们的好行为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因为人心是很敏感的，你知道吗？其人心很敏感，说我知道你做好事就是为了自己，你就是想求名正吗？对吧？甚至哦，你是个佛教徒啊，我知道了，你就是积累功德的吗？是吧？我就是你的一件功德，对吧？所以他感受不好的。但是我们这些人，我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我有永生了，我有天国了，所以我愿意尽心的去爱你，甚至我要效法基督，我为你舍己，我不为自己任何的益处，只为你。所以他们看见就会大大惊讶，阿们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惊讶，就是那么想来那么感动。比如像戴德生讲的名言，戴德生说，我若有千条性命，我不留一条不给中国，我若有万磅黄金，我不留一磅不给中国。但是他还加了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啊？为了基督。我不是只是像普通人那样做慈善，我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我是为了你们归向基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因信称义以后，你才有这个世界里面最美好的美德，是这个世界的有毒的土壤长不出来的，是这个世界的宗教里面长不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国来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身上有天上的光芒。所以基督徒啊，好好的去行善。我们讲因信称义不是反对大家行善的，我们反对靠善行得救，但是我鼓励你要拼命的好好的行善，你的善行要超过那些靠行为得救的人，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尽心的去爱人，我去效法基督，我读了圣经不是仅仅为了我自己感觉好的，不是仅仅为了我的家变得更和睦的，我读了圣经，我要让我的家成为基督的见证，我读了神的话语，我要去学习这些宝贵的真理，我要知道怎么去帮助人来认识基督，让人在我身上看见天上的光，这就是我的好行为真正的目的，好不好啊？好的无比。跟那些靠行为得救的你好行为相比来讲的话，靠行为得救是不是地上的？属地的。我们这是什么？属天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君王，我信了他，因信称义，我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去面对的，就是关于魔鬼撒旦。我们怎么去看待撒旦？我请大家跟我先读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弟兄姊妹，我让大家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去看，这里面讲魔鬼，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让我们认识关于魔鬼的真理。魔鬼原来受造的时候，是不是上帝一造就造了一个魔鬼？不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搞清楚啊，上帝是至善的，他不造任何败坏的东西。魔鬼受造的时候是圣天使，而且是圣天使里面的天使长，所以就在启示录我们不放那个经文了，大家回去去看。然后魔鬼堕落的时候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心堕落，然后魔鬼因为他傲慢，他想与上帝同等，所以他就堕落成为魔鬼了。但是这个魔鬼他堕落了以后，我希望大家你要看清楚他跟我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前面放的这张图，这张图就是保罗和希腊在这个保罗和希腊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他们被抓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跟魔鬼绝对有关系，因为他们是把一个使女身上的鬼给赶走了，对吧？那个使女的主母就不干了，说因为我原来靠他炒股的，你知道吧，他帮我就发预言告诉我明天股票会涨，你现在把他赶了我赚不了钱了，所以就把保罗他们抓了，然后打了一顿放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这是跟灵界的征战有关系的。但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哀哭啊？有没有在那里懊悔？有没有苦读怨恨呢？没有，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一定击败魔鬼，我们还会在这个地方得人如鱼。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搞清楚关于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我放的这张图片是很著名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诗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失乐园，那我鼓励大家你们有空可以看一下。然后那他里面就是画了有一个很著名的插图，就是这个撒旦的堕落。撒旦其实他原来是天上的圣天使，但是他要跟至上者同等，他抵挡上帝以后，圣经里面讲是天使跟魔鬼作战，把魔鬼从天上打下去了，所以他堕落了，他没资格再住在天上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魔鬼是堕落的天使，请问魔鬼的生命品格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变坏了，变质了，对吧？就原来是一颗好苹果，现在变质了。你们会说好苹果和变质的苹果哪个更厉害？
好苹果，
肯定好苹果更好嘛。所以你看他跟圣天使打仗，打得赢不？打不赢，圣天使直接把他打下去了，他就掉下去了。所以你先明白，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的生命品格和他的能力都败坏了，是大不如前还是超过以前？大不如前，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天生怕魔鬼，所以我们总觉得说魔鬼好厉害，天使都得怕他，只有上帝能摁得住他。你搞错了，天使都打败他。你先搞清楚这一点，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品格和他的能力因着堕落都变坏了。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我们在这二十多楼，有人从二十多楼啪掉下去没摔死，然后你说他体力比以前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坏了，
变坏了嘛，对吧？肋骨都摔断八根，对不对？他肯定能力就下降嘛。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能力是下降的。但是你注意，魔鬼呢，他很会撒谎，同意吧？魔鬼会不会跟你讲说，哎呀，我现在肋骨断了三根，你不要打我，会不会？魔鬼从来不讲这个话，魔鬼就是败了以后也不承认失败，还在那装作我得胜了，我得胜了。所以我跟你讲，魔鬼是宇宙当中第一个阿 Q。 大家有没有读过鲁迅的那个阿 Q 正传？阿 Q 精神是什么？阿 Q 就整天自我安慰，是吧？咱以前也是姓赵的，咱以前也富过，我祖上也是财主，是吧？我们就说很多中国人就是阿 Q 精神。其实我跟你讲，全世界全宇宙第一个阿 Q 就是魔鬼。魔鬼明明从天上被打下来了，但他还装作我很厉害，还说我是魔君，对不对？其实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他魔鬼把自己当魔君，但是他能不能比啊？他连天使都比不了。然后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注意，我们再去做对比。魔鬼从天上被打下来以后，魔鬼会撒谎，魔鬼有诡计，魔鬼死不认错，对吧？但是魔鬼的兵器是精兵利器还是破铜烂铁？破铜烂铁。但他很邪恶，魔鬼拿着破铜烂铁的时候呢，他装作说我这个最厉害。魔鬼永远不会讲实话。所以你注意圣经里面讲说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什么装备？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戴着什么？救恩的头盔，有公义的护心镜，拿着信德的藤牌，圣灵的宝剑，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你全身都是神的装备，魔鬼一身破铜烂铁。所以到底应该谁怕谁？弟兄姊妹，
魔鬼怕，
魔鬼应该怕我们。但魔鬼会不会跟你说，哎呀我好怕你？不会，魔鬼打死都不承认。你知道魔鬼就是死鸭子嘴硬，是吧？那个嘴永远是硬的。但是你不要，你要相信魔鬼说的话，还是相信上帝说的话？上帝明明告诉我们说，你穿戴的是神的全副军装，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但是你还是说魔鬼厉害，魔鬼厉害。你这个时候是圣灵的感动，还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魔鬼在天上已经被圣天使彻底击败，他已经没资格上天堂了。我们呢？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拯救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的生活叫做在地如天。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在天上被圣天使不断打败，在地上呢，我们这些圣徒能不能打败魔鬼？
可以，
可以。怎么打败他？靠我的好行为，靠我的辩才无碍，还是因着信？因着信。你只要把信心的藤牌拿出来，你只要用信心举起上帝给你的全副军装，魔鬼在你面前就一定一败涂地。你只要用信心相信上帝说的话，而不是凭你的感觉，你魔鬼你就打败他很多次。真的，我们很多次，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把魔鬼打败了，但凭感觉，然后觉得说我没有打败魔鬼，魔鬼好厉害，他又卷土重来了。我刚才跟你讲了，魔鬼是全宇宙第一个阿 Q， 他败了又败，败了又败，但是他永远不承认自己失败。所以你听他的话，你就觉得说每一仗好像他都赢了。魔鬼说我打败了大卫，他是不是打败了大卫？魔鬼说我打败了保罗，他是不是打败了保罗？没有一个他都没打败，但他打死不承认，同意吧，听姊妹？所以你看我们这张图片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知道这里面有剧烈的属灵征战，毫无畏惧。为什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第一，我知道谁帮助我，天上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帮助我，天上的使者帮助我，然后魔鬼和地上的势力来围困我，但他们必然失败。所以主啊，你为什么让我进了监牢？你是要苦待我吗？不是，肯定是有福音工作要我在那儿做。阿们吧，对不对？后来是不是在那儿做了福音工作？是的。所以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站。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有这个格局？跟腓立比的福音是有密切关系的。保罗把福音传到腓立比，福音开始进入欧洲，欧洲开始整个改变，就有了后来西方世界的发达和文明。保罗他们看得很清楚，上帝一定赐下得胜，所以他满心的欢喜。圣经里面讲的很简单，就用了六个字，说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神。我相信保罗他们那时候圣灵开他们眼睛的时候，他们看得很远的时候就看到说，我们的福音工作要怎样的得胜，魔鬼撒旦的国度要不断的萎缩，神的国度要怎么样不断的拓展。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国度要萎缩还是拓展？
扩展，
一定是扩展的。阿们吧。哎，我们很软弱。你是凭现象说很软弱，还是凭信心说很软弱？
信心。
你要凭信心就说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不软弱。阿们吧。你要有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还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魔鬼有没有诡计？有。但魔鬼所有的诡计全部都失败，魔鬼没有一个诡计得胜。魔鬼当初有没有让始祖堕落？有。但是上帝的美意是什么？虽然亚当堕落了，但是要有幕后的亚当来，让我们超过没有堕落的亚当。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魔鬼所有的诡计全部都是失败的。魔鬼用了一切的诡计来抵挡上帝，但是他一切的诡计都被上帝使用来成就主的美意。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是哪个故事吗？这里面就是讲的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不是，其实因为他敬畏上帝，充满智慧， 所以很多人想害他，对吧？结果有一次他们害但以理，然后呢用那个诡计把但以理丢在哪里去了？丢在狮子坑里了，想着用狮子把但以理咬死，结果呢但以理没事。所以这幅画画的很有意思，就是有这个画家画的这幅画是什么呢？就是他讲的意思就是但以理跟狮子讲道，你知道吗？所以那些狮子听了以后很欢喜，对吧？对但以理根本不那啥。然后所以但以理后来第二天，其实这个巴比伦的王后悔了，就在那里喊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还在不在啊？但以理说我没有做任何亏心的事情，所以我的上帝保护我，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所以赶紧把他从狮子坑里面拉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巴比伦王把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又丢回狮子坑，狮子就把那些人还刚掉下去，狮子就把他们撕碎了，你看到吗？所以魔鬼想用的诡计成就的是上帝的得胜。所以你不要怕，弟兄姊妹，哪怕魔鬼想把你丢在狮子坑里，哪怕魔鬼想把你丢到火窑里，你放心，耶和华必使我得胜有余。阿们吧。魔鬼啊，你是我的手下败将。跟我一起说一遍，魔鬼啊，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不要怕他。太多基督徒连魔鬼，我以前有一个姊妹就讲，娘娘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魔鬼可厉害了，魔鬼可厉害了。魔鬼不厉害，魔鬼怕你，这是真相。但魔鬼是阿 Q， 所以他不会告诉你真相，你不要听他的，你要听谁的？听神的，听神的真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国君王的时候，那么他对我们的生活，我们说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我说我们要记得，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有一位主是天国的君王，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地上生活，但你的生活要在地如同在天。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去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呢？我给大家三点小建议。我请大家先读第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你要放在你的心里。靠着谁？靠着爱我们的主，在多少事上？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子？得胜有余。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你一定要信靠。信靠谁？信靠我们的天国君王。所以你就有把握，一切的仇敌你都能胜过。我还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什么真相？你知道吗？我们的仇敌都是在地上和地底下的，然后天上的呢？天上全部是帮助我们的。阿们吧。我们天国的君王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天上的天使呢也是保护我们的。魔鬼不过是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保护我们。所以谁的胜算大？我们的胜算比他大一百倍一万倍都不止。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魔鬼经常想让我们不要看天上，所以保罗经常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你的帮助从上面来，那保护你的在上面，还有上帝差遣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神差遣他的天使来保护我们，谁能胜过我们？阿们吧。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所以每当你遇见地上遇见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干什么？抬头望天。天上有什么？天上有我的帮手。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天上有我的帮手。所以遇见困难就要望天。那晚上能不能望天？能，因为上帝在三层天上之上。阿们吧。黑夜难道能遮蔽耶和华的光吗？不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两节的经文，这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弟兄姊妹，我再讲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什么事？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的意思是不是地上吃饭的事别想了啊？别想了，就等送外卖哈，不送外卖就饿死，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保罗的意思就是你多想一想天国的法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加引号的可爱，他认为天国法则只能在天国用， 你搞错了。我告诉你，天国法则是解决地上难题的超越性的解决方案。太多基督徒仅仅中了魔鬼的诡计，把我们的信仰仅仅局限在精神层面或者感受层面，这是错的。你领受的天国法则绝对能够在你的公司经营，绝对能够在你的工作上面，绝对能够在你的家庭建造上面起巨大的作用。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把这些东西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隔绝了，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的难题你总是解决不了，你解决的方案有时候比不信的人还糟糕。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里面。天国的法则就是最高的智慧，同意吧？天国的法则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最大的格局还是最小的格局啊？最大的格局，我用天上的智慧解决地上的问题，我格局大得不得了啊，对吧？当我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用上帝给我的天国的智慧来制定方案的时候，这个方案比地上的方案相比要超过它多少倍啊？无穷倍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把我们的信仰和你的生活割裂开。好好去想圣经里面的每一节经文，每一个故事，只要你在主面前去祷告，主啊，这个经文怎么用在我公司里面，这个故事怎么用在我家里面，主啊，我现在遇见了这样的一个难题，我该怎么解决，主求你指示我。甚至你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读到的经文，你回来再读，答案就在那里。弟兄姊妹啊，这是不得了的。基督徒要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格局最大、智慧最高、方案最好的人，因为我用天国法则解决问题。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为什么有很多人讨厌我们的讲道，因为这些人是宗教化的，这些人我们讲道一下子就把他们那些破铜烂铁就打得粉碎，没用的。只有上帝的道，而且神的道一定能化在我的生活当中，阿们吧。所以包括我们的家庭观的查经，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鼓励大家你们好好去听我们。而且我们每一场讲道，我没有一次讲道不讲生活的，同意吧？你去把福音真理化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你的生活就充满了基督的得胜，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多少事上，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不要再宗教化了，你要福音化，你不要再跟着宗教走，你要跟着基督走。你不要再把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割裂，而是要让你的信仰让福音进到你的生活当中，让你的生活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一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6:19，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经文也很感动我们。这节经文就是使徒彼得他们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把天国钥匙，是不是只给了彼得啊？不是，给了我们所有人。你注意天主教就说那个钥匙只给了彼得，我们说不是，这个钥匙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因为彼得是代表我们的。然后说我们拿着什么呀？拿着天国的钥匙。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里面讲的捆绑和释放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人想信耶稣了，只要我不让他信他就不能信，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不是。如果你这样你就是法利赛人。不是的，我们要捆绑的是什么？捆绑那些拦阻福音的，阿们吧。魔鬼想拦阻福音，我要奉主的名捆绑他，他会不会被捆绑？魔鬼说我没有被捆绑，实际呢？实际呢？弟兄姊妹，捆绑了。所以有些基督徒不相信祷告，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魔鬼好多，最近好多属灵征战，魔鬼很搅扰。然后呢，我说你祷告，你奉主的名捆绑他。两弟兄，没有用啊。有用没有用啊？有用。没有用是谁说的？魔鬼骗你的。因为魔鬼是阿 Q 你知道吧，他已经被捆起来了，他还装作说我很自由，你捆不住我。你想从魔鬼里面得一句实话有没有可能啊？没可能。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怎么样子啊？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用天国的全能来捆绑福音的仇敌。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怎么样？ 在天上要释放。什么意思？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记得你在这个地上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一个重要的钥匙。什么钥匙啊？天国钥匙。这个天国钥匙带着福音的权能，所以你在地上是有使命的，你在这个地上是有最美的使命，有最高的追求，是什么？福音使命。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拯救灵魂。阿们吧。你知道你在地上得的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你在地上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福音传开，就是去支持福音工作。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必须我传了福音，这个人跟我决志了，才叫我做了福音工作？不是，你去支持福音工作，你是有份的。阿们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很厉害的高手，那用枪的高手，因为约书亚就是用枪的高手。你注意，他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让他把那个短枪向天举起来，对吧？所以约书亚就用枪高手。好，约书亚用枪刺死了一个仇敌，那个仇敌是被枪尖刺中的，对吧？请问枪杆有功劳没有功劳？枪杆有用没有用？有用啊。没枪杆他能不能刺中啊？那枪尖能不能说都是我刺的，枪杆没用，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你注意，在福音工作上面，你能做枪尖的时候做枪尖，不能做枪尖的时候做什么？做枪杆。阿们吧。所以我总要支持福音工作，只要我支持福音工作，所以特别我们教会，我们看到主在我们当中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传很多的福音。所以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多祷告，多奉献，多鼓励，包括我们传福音的这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见人的拦阻抵挡，对吧？有没有灰心的时候？有。你要跟他说什么话？鼓励的话。这个时候你在他的奖赏里面一同得奖赏。阿们吧。而且按照大卫的原则，后面和前面得的奖赏你知道怎么分？你知道吗？均分，均分掳物。所以他前面传福音上帝给他的奖赏，和我们在后面祷告支持奉献鼓励的人得的奖赏是什么？一样。所以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得奖赏。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能像他那样传福音，所以魔鬼就来鼓动你说去嫉妒他，去嫉妒他，然后呢你就开始说怪话了。我要不要嫉妒他？不要。我要为他点赞，我为他感恩，我要为他祷告。阿们吧。然后我们怎么样？一同得奖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拿着天国的钥匙，这个福音传承是我们一起做的工。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这位天国的君王，你就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拯救我们就是你最大的荣耀，而且你拯救我们必让我们进天国，因为我们领受的不是人的义，乃是神的义。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生命被你祝福以后，我们的生命发出天上的光，就能够用我们的好行为，用我们的生命美德，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真的是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用天国的法则面对地上的难题，我们靠着天国的君王，我们胜过一切的挑战，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完成最美的使命。愿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显在你百姓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